这时候我们讲到，好，这个神做事的法则，好，是神要训练我们人仆他的儿女，他的仆人的品格，所以他让你遇到了很多环境。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在船上，你风浪再大，你就不怕，是不是？耶稣今天也是这样，你的环境不要眼睛盯着你的环境，因为耶稣在你的船上。好，那我今天我就想到了。我们最近可能弟兄姐妹可能越来越会遇到的一件事情，一个风浪，就是被逼迫，环境的逼迫。好，周六的时候我听到了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分享他们的不容易，一个在家庭中的被逼迫。好，那先生不信主，或者是公公婆婆，或者是家人不信主，在家里的位置就很难，很困难。那现在有的地方更加的困难到一个地步的话，就说你的单位也在很多的难处。有一个姐妹，她就在她周六的时候，她分享了，她自己是党员哈，然后呢，她领导就找她谈话，好，就跟她讲到不要再去聚会，要怎么样，好，那如果否则你违反的话，好，你的公职也没有了。她竟然想到说我不怕。好，那如果你说党员就不能去聚会的话，那我退党。好，所以他就写了一个这个申请书哈，写的那个退党申请书，好，交给校长哈，交给他领导哈，他的领导竟然不敢往上报，他领导说你这样子一来的话，那我们就很难了，你把它收回来吧，我们就是各自当做。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你不要再提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要再说了，好像就是大家就是息事宁人。好，所以他的环境，他说我依靠神，我常常的借着赞美，借着这样，好，神就保守他在一个隐秘处，甚至他的领导跟他谈话的领导都说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退党的事情啊不要再提了，因为先领导要挟他，就说你如果是怎么怎么样，好，那就是给他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但是也借着他依靠神，神就改变。好，那实际上耶稣在你的船上，一切的风浪都会平息哈。我们从圣经里面哈，我们现在也来看圣经里面，他是在也遇到很多的逼迫，特别是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们要使徒们要出去传福音，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好，我们什么样子学习以这个保罗来使徒保罗作为榜样？我们在这种困境困难的里面，我们不害怕。所以他就像保罗和他的门徒一起在监狱中间赞美神，什么监狱的门就被打开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那就是路加福音啊，他这个不是路加福音，搞错，这个使徒行传16章哈，我们从16章16节我们看哈，他是发生了什么哈？他们这个他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们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然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长官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棒打，打了许多棒，便将他们下在监里。俗妇这个禁足严谨看守， 金主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到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好，所以这个里面就看到是这个他们如何入监哈，他就讲到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并不是他们，所以并不是他们很这个嚣张哈，到处去这个很高调，他们并没有在这个严禁的环境里面，他们并没有，他只是往一个这个祷告的地方去，在一起聚会。所以我们基督徒实际上面对环境的时候，面对一个严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要隐藏自己，并没有说是很想到要去搞什么大的聚会啊，这样子去引火烧身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要一定要去聚会，他们就是他们一堆人就去往祷告的地方去哈。那个就有一个使女就迎面而来，好，他被这个巫鬼所缚，好，被法术啊，这个叫他们主人们大得这个财力，他被巫鬼所缚，是指的上当时哈，当时很这个他被这个一些这个外邦人的神，像这个希腊神话中的一些神哈，好，在他身上，好，法术就是指的是那种占卜或者预言、料术如神，就这些东西捆绑在身上，好，他就很难受，所以他就是一直都在他就一直就是一直来到人的神的面前，好，就是他知道保罗和希拉他们真的是能够赶鬼，好，我就来到这里，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好，那所以他就是被这个法术哈，巫鬼所缚，所以实际上那个法术是可以讲预言的，好，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一定要谨慎哈，好，所以在异教徒的时候，异教徒实际上也可以行很多的超自然的异能，可以说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预测。好，所以我们不要单凭这些人能做什么，能说一些常人不能说的话，就认定他们是从神来。好，所以我们在末世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好多的弟兄姐妹就是看啊，那个人好神哦，他讲的话好像都是人不太可能知道的事情，仅凭这一点就去跟随那个人啊，所以后来就落到一些异端里面。所以你就要知道这个使女哈，她就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苦恼，被这些东西，被这些鬼附了，以及被一些这些东西异教徒的一些东西缠身，所以他很想寻求帮助。好，他还跟随着保罗他们喊说，这些至高神的仆人呢，对你们传救人的道，他都称呼说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好，就是来称呼这些哈。好，所以表面上听起来这个人好像蛮属灵的哈，所以实际上他这个是这种话让人听了以后就误以为这个人是信主的，好，而且他一直是在打岔他们的这个，实际上他这样做的话，他一直在使这个保罗和希拉他们很分心，打岔他们的聚会，他们的祷告，所以为什么会使这个保罗心中厌烦，好，就他知道实际上他看到的不是他斥责的，不是那个使女，他只是而是厌烦的是在这个使女他身后的一些邪灵，这些被鬼附，被外邦的这些神所附住，他很烦他，但他并没有主动的说啊，我就是到处去赶鬼医病赶鬼，他没有，他只是因为这个女的这个使女一直打扰他们的祷告，所以他很厌烦，他就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他就这么轻，就这种轻轻的讲一下。好，那当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使女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得救哈，他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并没有讲，但是 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说，哎，这个人一定，这个使女一定会被主得着了，所以他才叫做，哎呀，这个这个至高神的至高神的仆人哈。实际上并不一定哈，并不一定，因为这个保罗刚开始一去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赶鬼，而是忍耐了多日之后，他心中厌烦，因为这个女的一直跟着他们，好，所以并不表示他是主动的，好，他实际上他是跟随里面的圣灵，圣灵没让他做的，他并不做，好，他并不做，所以圣灵没让他动的，他也并不动。好，很多时候，就是在网上就有很多人告诉我，你要来做这个，你要为我这个祷告，要为那个祷告，什么我都没有做声。好，有的人就很不高兴，说，哎，你这个是没有爱心哦。这个里面你看，保罗也是这样，很没有爱心哦。别人跟你跟了那么久，还一直说这个至高神的仆人呐、大概对你们传的救人的道啊，怎么怎么的，好，听起来这么样的，你竟然不帮他，哈。但是保罗他是跟随耶稣的脚踪，如果里面没有感动，他就不动，一直到后来他里面那个厌烦，实际上他是指他里面对这个鬼的巫鬼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厌恶，他不是厌恶这个女的，而是厌恶他后面的他里面那个鬼哈，他里面，所以他不是对人发脾气，好，他赶鬼，好，他并没有先停下祷告，他们因为在一起坐着在祷告嘛，他们还是在祷告。其实这个女的一直在旁边讲在那讲哈，她后来厌烦，她就只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那个鬼，好，你从他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他没有大喊大叫怎么样？好，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鬼就逃跑了，因为你知道吗？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他们的聚会是在一个神的同在很强烈的里面，他们旁边人讲什么，他不会随便的停下他的聚会，他就只是好，他没有也没有停下他的祷告，他一直保留在神的同在当中，只是说哦，奉主的名，好，他就奉主的名可以随时采取行动，只要你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好不好？所以我们常常的，即使在环境不容易的情况下，好，你不要参加任何人的那种，不一定要去参加那种大型的聚会，好，特别那种有些聚会的话是有名无实的，好，有的人就告诉我说，哎呀，这个，因为这段时间也有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他们去的地方的聚会，好，是什么样的情况，好，那这个领袖就开始彼此斗打斗哈，完了以后，所以就搞得小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完了有讲的道呢，都是很瑕疵的，就是你不能离开，你要不参加我的聚会呢，你就会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一些咒诅，一些瑕疵。他就问我说：“我还要参加这样的聚会吗？”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去寻找一些聚会，使他能够把你带到神的同在。就像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一定有神的同在，他们在一起敬拜祷告。好，所以即使这个使女在旁边搅扰，她一直都没做声，她一直没停下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到后来她烦了，她厌烦这个在这个附在这个女人身上的鬼，她就是。”轻轻的吩咐一下，鬼就逃跑了。好，那后来这就出现了，这个后面的这个情况哈，因为使女的主人们呢，哈，他看到了这个得力没有指望，因为这个使女会讲些预言呐、啊，比方说你到哪个地方这个买股票啊，我不知道股票，反正就是他可以使他的主人发财，所以。把这个鬼赶出去了以后呢，那这个使女就不会再说那些发那些能够让人发财的预言了。好，所以那些人呢就揪住了，这个时候才揪住保罗和希拉，好，拉他们去见首领。实际上他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祷告啊敬拜啊，这么多日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找他的麻烦常常是来自于这个一些这个事件，就是 对他们的经济的利益产生了一些破坏。好，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最大的障碍是人性的自私。好，当你的工作哈涉及到别人的既得利益的时候，好，所以攻击和苦难便会随之而来。所以在现在的世界上也是一样的，当基督徒在一起，好，那你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你们在一起对我的黑暗的诠释会产生威胁的时候，他就会起来，会来逼迫你，因为你人多了在一起，他就想说，那你们万一哈。因为外邦人还是搞不清楚嘛，他搞不清楚说你人多了以后，像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会人聚在一起就不会想说我们去推翻某个政策，推翻罗马的政策，但是他们也会想到说，太多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害怕哈，所以因为都妨碍了他们的一些这个利益。好，这个权势的利益或者是经济利益各方面，好，所以就开始说啊，那你们基督徒十一奉献，好，使教会有钱呢，好，这就是又妨碍了他的经济利益，好，所以在这样的话，苦难就一定会随之而来，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在世界当中，所以不管你在哪个国家都会有，即使在美国，好，那在美国的话，这个基督徒像教会啊，这个也会在一些被越来越被限制。好，比方说大学里啊，大学里面好，学校里面不能传福音。好，那学校里面不能祷告。好，不能公开祷告。好，所以这些已经在这样的一个以基督治国那、这个建国的国家都已经开始了哈。好，那所以我们一定会遇到苦难，一定会遇到逼迫，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因为这个是外邦人掌权的，这个黑暗掌权的一个世界哈。好，那十六节，那个十六章二十节，他又讲到说，又带到把他们就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原是犹太人，竟然骚扰我们的城。好，所以你知道，特别在信仰不自由的地区，他们人常常把基督徒抓起来，就是告诉他们，告诉说扰乱治安的罪名来控告基督徒。好，来控告基督徒。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这个，那还是几年前哦，我到这个到兰州去，我们去有一个聚会，我们在一个家庭教会哈，在那上面聚会，好，那常常就有人去举报哈，就有人就旁边的人呢，我说聚会为什么不能开始呢？所以牧师就跟我讲说，我们现在不能开始，因为隔壁的邻居在睡觉。然后我说，已经是两三点了耶，我说那再不下去的话，那我们今天一个下午的聚会就没有了哈。好，所以那我们后来还是开始就说，那没有办法，那个人就是为了他的睡觉啊，我们大家都不能聚会哈。后来我们就把门就关得很紧哈，然后音乐声音小一点点，就是不要去扰乱他们。但是呢，你即使这样，人家还是会去告。还因为什么？因为后来我就想说，很奇怪，为什么有的人在家里开 party， 很多人在一起喝酒、唱歌啊，唱卡拉 OK 啊，像这些东西并不叫扰民。好，这个甚至大妈跳广场舞，整个社区你都会听到，那个不叫扰民，只是我们在一起聚会敬拜赞美就会告你扰民。他就里面讲到说，他们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实际上真正的被举报，被举报的实际上是在这里，是我们如果我们去跳广场舞，好，去这个开 party 去喝酒，在那别人不一定会告你，你告你的实际上就归宗结底是因为是他们不可受不可行的，是他们认为的一些标准。好，因为当时哈，在罗马帝国境内，任何宗教需要经过这个官府的核准，好，要合法，要注册，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宗教要注册的，你要。所以犹太教呢，虽然是当时在罗马帝国是承认是合法的，是这个允许犹太人信奉自己的宗教。 好，但是呢，他有一个规条，就是说你不可以向罗马人传教。好，所以至于基督教呢，那个罗马人他搞不太清楚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别。好，所以他就把基督教当成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所以就开始说，哦，你既然向我们传教，好，那这个就是你违反了我们罗马人的规矩。好，就是像，所以就是像现在一样的，好，学校里面你绝对不能传福音，好，这个就在，即使在美国都有，好，这个大学里面，好，这个在这个你不要发单张，有一个牧师，哈，牧师去上大学，上医学院，哈，他就因为发这个福音单张，他的医学院的院长就把他叫过来，就说你再做这样做，你的毕业证就没有了。他就是告诉他，后来就回答一句，回答医学院的院长说，他说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我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情？连佛教徒可以在学校发单张，好，这个伊斯兰教的可以发单张，我基督教为何不可？我就是要发，即使你不给我毕业证，我仍然要发。好，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你一定会遇到的，哈，遇到的，他因为他这个就是他的规矩。好，那就是因为这个，到21节的时候就说众人就一同起来就攻击他们，官长既然就是吩咐把他们衣服扒了，就用棒打他们。好，所以这就是撒旦实际上惯用的手法，他搅动人的心，就是用暴力来对付这些属耶稣属神的人，叫他们用这种去吓唬他们，叫他们灰心丧胆，就是杀鸡给猴看了。他就是公开的把他这样子把衣服给剥了，用棒打，实际上杀鸡给猴看，去吓唬其他的人。好，其他的人，好，那这个所以你知道，所以到这种事情，实际上在社会上会越来越多。好，有时候会，比方说把某个教会的牧师给抓了，再把几个长老执事给抓了，然后怎么判刑，或者是这个怎么样做，好，都是让人就是起到一个杀鸡狗给猴看的作用，哈。好，这个，所以好，那这个好，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就是好，所以我们就是知道啊，这个逼迫一定会有，哈。所以他那个里面还讲到说，他被打了很多的棒，许多棒，便把他下到监里，还吩咐狱卒，哈，好，那个把他严谨看守。好，这个棒实际上就是它是一个多，是不是复数，实际上是打了很多的棒，哈，所以它是有伤口的，好，很痛的，哈，把它，而且是严谨的，好，它严谨的是把它放在内监，哦，内监，实际上这个内监的是监牢里面是最内部最严密的地方，比如像地牢这种地方，就是不容易跑出来嘛。还有一个把它两个脚了放上一个木狗，好，它那个木狗实际上是一种木质的刑具，哈，它可以上面有许多可以开合的一些孔，哈，就是用来把它靠住这个囚犯的双脚，有的可以靠住这个腕部啊，手那个就像一个铐子一样，还有有的是或者是靠到这个脖子上，哈，那好，所以一般这种木狗呢，还另外一头它会把它牢牢的钉在这个墙上。使这个让这个逃犯呢，囚犯根本没有办法逃脱，所以在最严密的地方还加上这样的一些这个最他们认为最安全的措施，让他们捆绑这些基督徒的身体，也要捆绑这个，也渴望捆绑他们的，就是让他们吓住他们，就是把他们给捆绑到。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是里面。身体被捆绑，但是我们的心灵却是不会被捆绑的。好，所以你知道吗？撒旦即使用人，哈，把这个人的神的仆人，哈，把做为主做工的工人，哈，这样子去把他给关押起来，但是呢，神却会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禁闭之地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 好，后面你就发生了，就发生了。但是这个就这个很在乎于这些保罗和希拉和这些门徒他们的这种一个正确的反应。如果他们是说，哎呀，好痛哦，哎呦，因为打了很多棒嘛，哎呀，我们又被这样子捆绑着，用木狗这样子到内监里面，甚至是地牢里面不见天日啊，啊。唉声叹气，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传福音了，我们也再也出不去了啊！接下来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他们这样的话，神没有办法借着他们做工，因为神要做的是要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但是在乎一个关键是我们在周六里面讲到，一个是信心，好，一个是信心的表现出行为。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行为，好，这个要好，所以耶稣在你的船上，好，你就任何就不害怕。所以耶稣如何在你的船上呢？这需要你的正确的反应。所以这就我们就看后面的25节、26节这两节，好，这个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面，他们是如何的得胜的。25节就讲到，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徒也侧耳而听。突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徒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他们的是什么？他们的祷告、唱诗。赞美神，这就可以引来神的同在。而且他们这种做的这种事是平时的人不能做的。一个是时间，半夜，平常很少大家在半夜唱诗赞美神。他们因为很痛嘛，然后这样子靠着，这样子捆着，好，所以他们一定很难受，所以就开始说我们来敬拜神嘛，除去我们里面的一切肉体上的一切的痛苦。所以在逼迫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来唱歌，来赞美神，被捆绑，好，你就来唱歌，唱诗赞美神。所以下一次你被逼迫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时候，你就是祷告唱诗赞美神。好，他这里的时间是半夜。好，第二个是地点，就是内监，在这个最隐秘的地牢里面。好，还有一个是身体状况，是挨了许多的棒。好，所以而且是有棒伤，好，两个脚被木狗给锁住，所以是非常痛苦难受的情况。好，所以我们在遇到了环境痛苦，我想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环境并没绝对没有像他们那样，对不对？再怎么样要比他们强。所以你都要记住，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逼迫的环境当中，被先生逼迫，被婆婆逼迫，你都不要忘记祷告唱诗赞美神。好，这个所以当这个人的心灵，好，他们这样唱诗赞美，在这个赞美神的时候，他的心灵就开始到天上去了。他的两脚虽说被木狗这样锁住，他就开始不觉得痛苦了。好，我估计他那个肉身被捆绑以及肉身的疼痛就越来越没有了。好，不但这个时候神在垂听，你知道还有谁在神垂听？众囚徒，他这个里面讲到，就受吸引，就在那，在墙里面就侧耳而听。好，所以这个呢，所以当他们这样去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他们的喜乐的源头就从天上而来。好，这个是不受地上任何的环境的影响，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唱诗赞美神。这个棒不棒？好，所以基督徒外面的所有，比方衣物，他的衣服都被别人被剥除了，打了一顿哈。但他的心灵的所有，就是与主同在，他的喜乐是永远没有办法被夺去的。好，所以这样子的，所以你现在一直觉得很沉重、很痛苦、很难受的一些困境里面，你不要害怕，好。因为这些 环境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就不会落在你的身上。好，这样的如果落在你的身上，这就是从主来的十字架。好，所以从主来的十字架啊，所以你就背起这个十字架。好，你就发现你就不被痛苦所摸着，而且反而能够敬拜神、赞美神。好，所以呢，好，所以你就知道，好，当他们这个敬拜赞美神，就发生了大事情，就是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就开始摇动，哈，监门立刻那个全开，好，这个众囚徒的锁链也松开了，好，所以你知道这个很奇怪哈，地大震动，震动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地震嘛，地震它这个地方并没有。地震的话就会常常会是房子会倒塌，对不对？他这个地方并没有地牢，哎，没有说哎地牢啊倒塌这样子，没有，他只是什么被震动了，他们的众囚徒的锁链被松开了，他震动的是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从神来的，大家，所以那狱卒和囚徒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天然的地震，否则你房子被震垮啦，怎么样的？好，那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是肯定突然发爆发地震嘛？但这个就是神的做工，好，房子没有垮，监牢只是把门开了，锁链给开了。那个很奇怪哈，像锁链的话，应该这个铁锁应该比房子更结实，对不对？但是呢，锁开了，好，他。地基震动，它就是地基，就是讲到是能够把黑暗的权势的地基都给震动了，打开了所有的束缚，释放了罪的这个囚奴哈，这个所有的罪犯呢，他这个，所以这也是真的要知道，神就是做这样的，他可以释放一切的得自由。好，所以真的是好，所以你就知道哈，那祷告乃是。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什么？什么的力量？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赞美也是一个属灵的夸胜。他们祷告肯定就是在那一直在宣告神啊，你作王掌权在这里。因为我们很痛啊，被捆绑，被怎么样？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人就被捆绑了嘛。但是神可以做好，所以他们用赞美来做一个属灵的跨胜，而且赞美是撒旦最忌恨的事情。好，所以他尽他的所能使我们不能赞美。好，所以我们要平时为什么敬拜赞美是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常常的唱诗赞美神。好，那还有，所以越是在环境不容易的时候，你越要唱诗赞美神。有的人好就在网上跟我讲，哎呀他的困境他这那呀怎么样子，后来我就说你试一试，要不要早上九点钟啊，跟我们网上大厅一起来敬拜。好，大家一起来敬拜，有一个集体的恩膏嘛，那一起来敬拜好不好？先不要管你的环境，因为你的这个环境把你束缚住，把你下到地牢，把你监在困境里面，当你祷告唱诗赞美神，好，你的锁链就松开了。所以很多人，我们在网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本来已经环境非常的困难的时候，他就不管环境，说我就是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啊！越是环境不容易不容许，我赞美敬拜声音越大。哎，等敬拜完了以后，他就感觉到束缚给松掉了，而且回头再看环境的时候，哎，原来是大山，现在看到说，哎，连小山丘都不是，就觉得是地上的一堆小土。一堆小土堆子，那一跨就过去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知道这个祷告很多时候就是把那个不容易开启的那个监牢的门可以会打开。好，就是而且这个所以只是光祷告不一定很容易开这个监牢的门，它是经过了还有赞美是容易把它打开。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好，你仍然是那个环境，特别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祷告说，主啊求求你 啊，把我这个环境挪去了啊，我好苦啊。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祷告，你发现这样在一种苦苦的哀求、苦苦的祷告当中，这个环境并没有办法改变，是不是？所以你改变一下好不好？改变你祷告的方式，用成赞美。主，我借着这个，我知道这个环境都是你允许的，我为这个环境来赞美主。好，那个时候我以前好最困难的时候，我的孩子最困难，尖叫吐口水，最困难的时候，我最困难的时候，我赞美特别多。我并不是说主啊，求求你把这个孩子的这种坏习惯你给把他挪走吧，我不是的，我是赞美说，我说主，我谢谢你。为着我的孩子今天的这个他的行为哈，他的尖叫，他的吐口水，好使学校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我为此而赞美你。我知道环境都是你所允许的，你是为了我的益处，我相信你会怎么怎么样，我就开始宣告，好宣告神在我孩子身上的得胜，好在我身上的得胜。好，绝对是不会让我因此而失去这个平安，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孩子一尖叫完了又向人吐口水，他甚至我们那个老二还喜欢开这个动手打人哈，那这样的话学校就会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接人哈，每天这样子，我那一段时间天天如此，我要请假，很不容易。我的请假，因为我所有的病人是在六个月之前都是把这些都是安排好的，都是有约的安排好的，我这个时候要临时把它取消，把这个约会取消，这个是给诊所带来很多的不方便，甚至有的病人会生气再也不回来的。好，是这样的，那老板会很生气你知道，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学校打电话叫人我就要得去，这种环境我真的觉得我都觉得说，我跟神说，你不仅这个不仅浪费了我的时间，很可能再搞下去我很可能工作都没了。好，所以我就跟神说，我神啊，如果是出于你的手，我就默然不语，我就为此而敬拜赞美。我知道环境都是你给的，好，如果这个工作因此而失去，那就失去吧，这因为是你所允许的。好，我就这样敬拜赞美了。好，我一直把眼光注视在神的身上，神就出手。哎，神就出手在什么情况？好，神就开始出手。他因为他那当时专门吐口水在这个校车的学校校车司机的身上、脸上、脖子上，还打人哈、就是这样的。所以学校说我们那个司机不接他回家了哈，你自己来接哈，是这种情况。他当我那段时间一直为这个事情就是敬拜赞美，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赞美的时候。是环境就发生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学校的校区哈，校区的这个校区的这个领导打电话给我，就说我们已经开会决定，天天送一个这个计程车给你的孩子，接送你的孩子上学。计程车，因为计程车只坐我小孩一个人，那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比较容易哈。好，所以他说我们就让计程车司机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一做这件事情做了多少？做了两年了。所以我们两年，我们这个宝贝是每天上学和放学都是被计程车司机去接送。好，然后呢，这个钱我不出一分钱，完全用学校校区的钱，也就是政府的钱去做这件事情。好，这个不是我自己去要求的哦。好，我就发现就是那段时间我敬拜赞美神的他的能力就会临到，因为在圣经里面他也记载的也是在这个地方。好，他地大震动，好，监牢的地基震动，所有的牢房牢门就给打开了。好，所以你也一样，赞美很容易打开这些你的捆绑你的这些环境。好，因为当你只是苦苦哀求的祷告的时候，所以你只是还是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当 当你赞美的时候，实际上你就爬到那个环境的上面去了，而不是说啊，主啊，求求你啊，我的环境真难过。好，所以为什么常常有些人来说，哎呀，你要为我环境祷告？我说不是我要为你的环境祷告，姐妹，你要去和我们的来参加我们网上的敬拜赞美。跟着大家一起祷告宣告早上的晨光命定的宣告啊，九点钟的敬拜赞美，你这样一起来，你就站在这个环境的上面了。好，所以是真的是专车哈啊。你知道我们的儿子是叫 Harry 哈，他跟英国的王子是一样的名字 Harry 哈，所以我就知道这位我们的小宝贝也成了当时因着赞美，他就享受了王子的待遇，就是每天有专车接送，好，就是这样。好，所以你也是这样的，你的借着赞美，你要爬到环境的上面去，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呢是神的儿女，实际上当我们只是看自己的处境，在那苦苦的哭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落在了一个什么？落在一个愚昧的里面。好，只是摸自己的感觉，哎呦，好痛哦。好，你越摸这种感觉，你就赞美不起来。啊，你一直看看环境啊，自己环境这个样哦，那样，所以那你就没有办法超越这个环境。但是呢，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开始唱诗赞美，我们就会超越这个大大小小的环境，超越这个艰难。好，一个不可能的这种感觉啊，说哎呀，这个你看我们下到监牢，到地牢里面，好，捆绑着都已经锁链捆绑着，我们怎么可能出来嘛？啊，那但是呢，唱歌赞美的地方，它的结果就是监牢的门全都开了，锁链就全都打开了。所以你一定，它带来的结果是带来了两个结果哈。第一个结果是你会因此得着许多人信主归向你。好，你的所以你的环境并不是，所以越是在逼迫的地方，它的福音好越加的就是兴旺，而且人越来越加渴慕。我觉得在这个西方世界啊，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我都看不到像国内的弟兄姐妹那么渴慕，我看不到。不管是哪一个教会，即使在一些好像是圣灵，就是圣灵比较运作的教会，好像大家比较渴慕，但是跟国内的弟兄姐妹比起来还差很多。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好，那这样因为是什么？因为实际上是一种逼迫，逼迫所带来的结果。好，这个当然这个结果也是很多人在暗地里在敬拜唱诗赞美神，所以就带下来这个结果。你就看27章到34节里面，就看到狱卒和他的一家人就信主了，好，就开始得着这个。我觉得不仅仅是狱卒和他的一家人了，当时在这个监狱里面，因为还有其他的囚徒、其他的犯人，他们的锁链也开了，好，所以他们也会，这也会带着很多的人信主哈。所以27节你就看哈，这个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好，狱卒就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主 都很喜乐。好，所以你就看到所以这个逼迫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逼迫带来的结果是这个狱卒他们全家信主。好，因为首先一看到他一看，因为禁足一醒来的时候看到监门开了，以为囚犯逃走了，因为这个里面是一个地牢是吧，他那个外面是亮的，里面是非常的暗的，看不见，他只是看到门开了，他就想着门大大的都开了，那当然人都全逃走了，所以他就想自杀。好，所以就想自杀，所以保罗从里面，他因为里面是黑的，外面是亮的，好，他看到禁足的那个动作，所以他就马上禁止他说，你不要做，我们二那个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好，所以他们，所以保罗就叫哈，他为什么禁足要拔刀自杀？你知道，当时的囚犯逃走，禁足是要替这些逃犯偿命的。他们这个是罗马的这个规矩是非常严的。好，所以他就想说，他反正要被杀嘛，那我干脆就自杀算了，减少这种痛苦和屈辱。啊，干脆就自杀，所以保罗就把他给拦住了。好，他就讲到我们都在这里。好，所以这有就看到监牢门都开了，但是众囚犯好，因为保罗和希拉的表现好，他们都愿意臣服，并没有跑掉。肯定我估计哈，当时门那个锁链一开啊，门也开了，那囚徒说啊，真好，我们赶快跑掉吧。肯定这个保罗和希拉就说，哎，大家安静，不要跑掉，安安静静的在囚牢里面。你知道这个那些囚犯，那些人都是犯人哦，他们那人是真正的犯人，杀人这个杀人抢劫的这些人哦，他们竟然安安静静的听保罗和希拉的话，在里面等着。好，所以你知道有主同在的时候哈，同在的人好，他们不论到哪里，他的影响力是极高的，他能够让这些囚徒都乖乖的听话。而且呢，禁足他讲到跳进来，好，他肯定是一个像地牢一样的哈，他要不然叫为什么叫跳，肯定是从高处往下跳啊，所以他的地牢我稍微往下来一点，他就跳进来，他就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哈。好，他就是这个，所以他这种很害怕很震惊，就想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样子竟然能够把这样的门和锁链都打开，而且呢还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竟然不逃走、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为此而战战兢兢，对神的一个敬畏，说你们到底是信的什么样的神，竟然有这样的能力，跟我们信的不一样。实际上到很多地方拜佛，即使在国内我就觉得很奇怪，基督徒对基督徒边方的打压，但是国内的庙宇是越修越大。好，我们那个时候在上海的时候，好，那个开车经过一个很大的庙哈，庙后来那个童工就告诉我说，那个庙啊，你要进去一次一个门槛费啊，好像都是要上万呢。后来我就想说，我说那这么说来说，为什么国内就会说哦，我们有宗教自由啊？你看我们都可以让这么大的庙都建立啊，他们都是对这种外邦的这种教是给他们宗教自由，但是对真正的，因为我们真正信神的人却是一种逼迫。好，实际上真正是这样，在美国也是的，伊斯兰教佛教他们随便的去做一些事情，在大学里面他们可以随便的做事情，但是却禁止我们基督徒不能传福音。好，所以也是这样的哈，所以只能但是当神的同在在你的身上，你做许多人没有办法做的，让人从来没有看到的事情发生。这些狱卒好，这些囚犯都因为这个门被打开都不走好，像这样的话他 他们就会知道这才叫做是真神哈。他就马上领他出来说：“二位先生，好，就开始很非常的敬重他们哈，就是我当怎样情才能得救呢？”好，他当然这个狱卒他因为对自己的自身的安危哈，他开始有一点害怕哈。好，所以就感觉到这位神哈是真实的，他就想。他讲了说，诶，我如何才能面对这个真神呢？好，这个所以就会去求问外面的人。实际上我们真正去传福音是传这个人的心被软弱的软化的人，而不是传福音实际上绝对不是你自己随意的到处去传，那个没有果效，他的心没有被预备好。像这个狱卒实际上借着圣灵，借着这个事情在他的心中已经动工了，他这个时候问你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这个时候你十有八九可以把这个人给抓住。好，所以那为什么来到我们小家的弟兄，来到小家的那些未信主的人很容易信主，是什么原因？第一，他来到我们的小家，他知道我们的小家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契，他来了，一般的人都会想到说我要来看一看，心实际上有一点被软弱软化软了一点，他才会踏进这个门。再一个呢，经过我们就是我先不会跟他祷告，我们是都会在一起敬拜赞美聚会，在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我都是带着大家一起为他祝福祷告，先祝福，别的不管，祝福实际上我们就是让神的同在在这个人的身上。好，这个人好，大部分人就开始落泪。这个时候你让他信什么，你让他信主受洗什么样的，他都会答应。所以基本上来到我们小家的人每一个都会信主，就是这么，我们没有跟他讲道理，我也只是说哎呀，请我们有时候会在一起吃饭嘛，吃饭完了以后我们在一起敬拜神，我们唱诗敬拜神，我们在一起分享完了以后我们再回应祷告，然后再开始。这个时候好，这个时候你就一定会得着这个人，好不好？所以你那个传福音你一定要看这个人预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狱卒在这个时候就是预备好的。好，所以这个他肯定已经也曾经听说过关于保罗和希拉好救人的那些道哈，因为这个就关在他的里面嘛，他不可能不知道哈。所以好，后来这个后面就讲到这个保罗和希拉就跟他讲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好，这个里面讲到你和你一家必得救哈。那实际上你要看他的背景，因为很多人就说哦，我们家只要一个人信主我全家得救，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时的背景是古代的时候哈，家长的权威很大，好，基本上是这个只要这个家长说一句话说我们今天信耶稣，那底下的人就一定得跟着他，就全家人就得跟着他一起信主，是在当时的情况。好，那跟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好，所以那这个里面并不是说哈，家中只要一个人信主，全家人就自动得救。好，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好，因为哈，他这里实际上是讲，第一，这个人如何信主得救。他的一家也将透过同一个途径而得救，好，所以他会透过这个人，好，透过你，所以你在你的家中是光，你的把光照在这个家中，好，你的家就开始亮起来。还有一个人先得，他里面也讲的是一个人先得救，特别是你的生命和生活的真实的改变。要这样，这个才叫真实的重生得救。好，你的生命的改变，你很容易就会影响到你全家人归主。好，就像君君哈，君君好像是他的太太先信主，他太忙了嘛，又是在单位里面哈，这个又是一个小小也是一个官哈，一个什么，好像是个科长还是什么，我都忘记了，处长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好，他要去应酬哈，但是呢，他就发现他的太太，诶， 信主了以后，他的特别是进入内在生活，好，他的生命和真实改变，他就开始说：“诶，怎么回事？我也来跟来听听哦。”你为什么会改变？所以君君后来落到我们这个里面，实际上是他的太太把他拉下水的，不是拉下水的，是把他拉到神的高处的，是这样的情况的。好，所以你一个人得救，你事先得救，你全家归主是这样的来的，是他很容易影响到全家。但是一个关键的条件是你的生命和生活得到真实的改变，而不是做一个外面的宗教的。所以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他的家人没有办法信主，是因为我们都是信在一个外面的规条，你信在规条，然后呢拿了圣经去骂家人。哎呀，你看圣经都这么说，你却这样，你们这些怎么，你这样的话，全家的人都会对你非常的反感，非常的抵触你。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的逼迫，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宗教律法在我们的身上来带出的结果。所以好不好，你长期你们家人不信主，你要来看一看你身上的生命有没有变化。你不要老是把福音挂在嘴上，但是你却是那个生命一点不改变那种德性。好，你知道吗，我以前在我们的这个一个这个诊所里面，好，我们就有一个基督徒，他那个基督徒好像就是很喜欢跟人讲道理啊，很喜欢跟人常常说耶稣怎么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他就觉得就是表现出一个高人一等的姿态。好，那后来呢，那就有我就有个同事就跟我讲说，他信主这个德性，他说这种教哈，基督教我也不要信了，你看看他那个德性。他就跟我讲，他完了以后呢，后来我跟他讲说，可是我也是基督徒啊。他说可是你不一样啊，因为我从来很少跟他去讲那些道理，我把他当朋友。好，那个朋友是还是一个同性恋者，我跟同性恋者这个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哈。好，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一些道理哈，我他也知道我不相信同性恋哈，但是我是觉得说，我是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是不喜欢你的这个同性恋背后的那个黑暗诠释，但是你这个人我爱定了。因为那个人很这个他是一个军人出身，我说我们俩有共同点哈，我过去也是军人出身，我很喜欢直来直去，我就跟他讲说，我直来直去我不是对你的这个同性恋的认同，我直来直去我是喜欢你这个人。好，我就说我喜欢你这个人，我爱你这个人。好，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因为后来他离开我们的诊所，后来他到别的地方，我们偶尔还会发短信哈，好，彼此祝贺这个什么什么的，有时候他还会告诉他的情况啊，这样子哈。好，所以你的影响是要，你首先的在家中的影响力，你的生命和生活要改变。所以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真的都要这个来过内在生活，你才能够改变哈。好，所以你先得救，好，你关心自己的家人。好，凭着信心，好，一直为你们的家人祷告，至终你全家人也会受感动而归主，迟早的事情，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才叫做你是一家，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还有一个是神的本意，他就是喜欢让一家全都得救。就像创世纪里面，出埃及记里面，好，他都是让你，他不是说让你敬拜神，让你一个人去敬拜神，他让那个出埃及记说，我要所有，是全家，甚至包括你的牛羊，好，你的所有的东西你要带出来，全部都归我。好，神使得他的本意是这样的哈，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很多旁边的很多的一些见证，你都看得到全家人得救的机会非常大，只要有一个人信主。好，所以这个里面是指的是这个哈。那所以实际上真正信仰福音的信仰是个人的事，别人是不能代替的。你绝对不能说，哦，我信主了，那我的父母他们去拜拜偶像，他们照样可以怎么样，那个不是的。你是 但是你是一个人的信心，你常常会带动你全家人相信。好，是这样的，生命用生命影响你。你的家人如果看到，若是还没有信主，好，你不要灰心，你千万不要灰心，也不要失去信心，祷告再祷告，要忍耐到底，终必见到得救的成果。好，所以这个马太福音24章，好，13节就讲到，你终必，好，那个就是你只要忍耐到底，终必得见得救的成果。好，这就是使一人得救，全家人得救，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好，所以呢，这个使徒们他们就开始把主的道就讲给这个他和他全家人听啊，全家人就指他们全家所有的人。好，那这个晚上呢，好，这当夜，好，狱卒就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好，和就是把，而且呢，他们呢就把这个他的人立刻都受洗了。好，所以你就只要洗了他的伤，好，他这个里面讲到这个不管他们全家人哈，这个好，很多人根据这个里面就说，哎呀，把他们全家大小婴童小孩，好像说要只要随着家长一起受洗哈，实际上这是一个解经的错误。实际上受洗它是指的受浸的理由是他们根据是他们都相信了，好，他们全家人都相信了，好，才这个时候才给他们施洗。好，所以就是有些天主教喜欢把自己的婴孩拿来的就受洗，那婴孩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识哈，所以基督教为什么都是要等到孩子懂事了，他自己要求受洗，他相信了就可以哈，所以要相信主跟这个年龄好是没有关系，相信与否是没有关系的，当然他至少他可以自己决定，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小孩子是可以受洗的，越小的小孩子越单纯。好，所以那为什么实际上很多的现在国内的教会都不允许18岁的小孩进入教会，实际上就堵住了他们信主的路哈，这个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是也是一种撒旦魔鬼的一个诡计，让我们基督徒没有后代，没有敬畏敬虔的后代。好，那好，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以后哈，有些人就认为必须懂得救恩的道理，好，一定要上一个受洗班，好，然后呢才能施洗。但是呢，你就看这一段圣经里面，这家人是当夜信了主，当夜就受洗，连等到天亮都没有。好，所以受洗他并没有等一段时日，还有一个就是他也不一定要需要把圣经的道理全部对受浸的那个全部要明明白白，好，他才能受洗。实际上当时这个狱卒他们是一个十足的外邦人，向来不认识神，只是听了保罗的一席话，好，也从来没有听过救恩的道。好，他或者他们知道的一些只是保罗在外面做的一些事情，对道理他是很有限的。深夜，好，有这个诗啊，那个实际上，而且呢他并没有去上一个受洗班，对不对？而且在深夜施洗是很不方便的。好，但他们并没有等到天明了才去做，他们马上施洗。好，当然他那个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他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施洗礼啊，那个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受洗，点水礼也好，浸泡礼也好，不管是什么礼，因为主要的就是这个仪式，就是让他们归在耶稣的名下，奉耶稣的名，要承认，就是承认过去的罪，好，接耶稣，好，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可以受洗。好，所以实际上当时保罗、希拉还有棒伤带在身，应该是要调养的哈。但是他看到这些人迫不及待的，好，但他们却迫不及待的要给他们施洗，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当你给人施洗了以后，实际上你就给他身上给了一个记号，神认得他们。即使这个人走出去了以后，并没有去教会，很可能说哦，走了以后又到世上去赚钱去了，但是神认识他，以后要把他追回来， 就像我过去受洗，我当时不太明白，我当时没有上加受洗班，只是有一个长老，好像教会的长老，他还是一个这个杂货店的老板，让我到他杂货店去一下，他就坐了他的杂货店，就听他讲了半个小时。我完全没听懂，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把圣经翻了半天，他就说，哎，要不要信啊？我就说好啊，他要不要受洗啊？好啊，就这样子就受洗了。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想买一个天堂的门票哈，即使是这样的完全搞不太懂，但是我受洗了以后我就离开教会八年以后，神就借着环境把我给拉回来。因为我后来就想到说，当时的受洗虽说我搞不太明白，好，我的里面的动机非常不纯，但是神在我的身上烙上了一个烙印，属他的孩子，只是这个孩子不太懂事，好，这个孩子是个婴孩，就搞不见了，好，所以你要拉人，是就是当这个你带人决志信主了以后，你发现他的情绪很高，当时就是愿意信，你当时就可以给他施洗，任何不用找教会的牧师，我给我们的小家的弟兄姐妹都施过洗，好，完了以后，后来几次我找我们的传道人牧师到我们家来为弟兄姐妹受洗，实际上他是来教我。那个时候蒙恩传道到我们家来啊，他就说你要跟我一起下水，好，你看我怎么做，好，你要来帮为他受洗，好，我要教你怎么做，因为以后末世来的时候都是以小家为单位的嘛。后来有一次我们小家最后一个弟兄受洗的时候，是我们在教会受洗，但是施洗人都是小家长，他把我们小家长都推上去，你们来为这些孩子受施洗。所以你任何的一个，所以任何的一个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就可以在家里的浴缸里面就可以为人施洗。简不简单？现在家里的好像每个人都家里都可以有泡澡的地方，对不对？你就把你们家里的泡澡的地方，把个脚盆，好，把它泡水多一点，能够把它能够让这个人能够泡进去，好，就水了。私洗用什么水？盐水，就是一般的水啦，别盐水啦，盐水泡，你当时泡腌菜呀，好，好。于是呢，那个狱卒就领他们上自己家，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的全家因此都信了神，都很喜乐。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是不是？好，当然后面的结果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哈。后面就是实际上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简单的讲一下，结果第二就是他胜过了属地的权势。他因为就是35节到39节就讲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郡主就把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领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好，这个差役就把这个话就回禀了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去，请他们离开那个城市。好，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唱诗赞美，好，都是从哪里来的？好，那都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们胜过了属地的权柄权势，所以那个官长都恭恭敬敬的要亲自来，要把他们给送出去。好，所以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黑暗权势的掌权，好不好？不要害怕权势掌权。好，所以你要知道，也许你现在遇到一些逼迫，好，你的先生家人不理解，你的单位的领导找你谈话，好，你很可能因此失去工作，你都不要害怕，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好，时间到了，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开启我们的心。也许现在你遇到一个困难，一个逼迫的环境，我们来跟神祷告，说神啊，这环境是你所允许的，是为了来练就我，来训练我成为一个属你的儿女的那种品格。神啊，我也向你来承认我的软弱，我当逼迫来的时候我就害怕了，我就开始想着是要停止聚会，我甚至开始想着说慢慢的远离吧，我只要心里承认就好了。神啊，这是我的软弱，帮助我，刚强我的心，让我真的也像保罗和希拉一样，即使在监牢里面仍然可以唱诗敬拜神。神啊，把一个每天天天敬拜祷告这恩典放在我的身上。也许家人不理解，也许我单位的领导同事不理解，但是神啊，你要来坚固我的心，用我的生命，用我的信心，让他们能够看到一个信主的人的生命的改变。我要用生命来传福音，就像保罗希拉一样，把这样的一个敬拜的生命，一个神仆人的生命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今天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3927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是软弱的，遇到任何的环境和困境，我们都可以来敬拜赞美，来侍奉你的，我们是不害怕的，而且借着我们的敬拜赞美，所有的镣铐那个木狗监牢都会垮掉，都会被震碎到灵里面的一些束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都要打碎这些监牢的一切的锁链，释放我们得自由，赐给我们一些刚强的壮胆的能力，我们刚强壮胆，一直信心的借着信心一直走下去。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的公主和王子，你有权柄，耶稣已经把他的权柄全都给你了，你不要活，你不再是活得可可怜怜的，每天只是注视自己的环境而哭泣。神啊，今天我们求你释放你的同在在这里，释放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听这个录音的，不管是听录音的还是在现场的，你释放他们的心得自由，释放他们的身体得自由，释放他们的灵魂得自由，再没有束缚。耶稣，我们属于你。神啊，你把一个传福音的权柄给我们，让我们所到之处都会因着我们而信主。你把一个胜过属地权势黑暗的权柄赐给我，让我所在之处，在单位里面，我像一束光一样发光，像一个发光体，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而归向你。神啊，我们爱你，更多的权柄能力要赐给我们每一位， 环境，沙漠中，沙漠的环境，旷野的环境不能束缚我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打碎这个锁链，打碎这个束缚。我们沙漠中我们会看到江河，我们旷野中我们也会走出旷野，进入迦南美地。神，你会为我们开道路。圣灵，更多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身上。神，耶稣，你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更多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怕风浪。我们领受圣灵，圣灵，你如何坐在保罗和希拉的里面，今天也坐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欢迎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感受他的同在，你就知道耶稣在你的船上，他正把他的权柄能力都释放在你的身上。我们领受圣灵更多的同在，更多充满。我已经感受到手上有点发麻，圣灵的同在正在这个地方。打开你的手，领受神的恩典、权柄、能力。为你家人祷告的能力赐给你，斥责黑暗权势离开的权柄在你的身上。而且神的同在将你隐藏到他的隐蔽处，隐藏在他的隐秘处，让我们不被迫害，反而被人尊敬。让我们在世界里也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神的同在，神的能力要更多释放在你的身上。领受啊，我的右手我已经感受到不仅仅发麻还发烫，圣灵的火正烧在这个地方。你不管有没有感受，你就说圣灵，我用信心来领受，在耶稣身上的权柄和能力今天都临到我们的身上，每一位。神，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手有一点点发麻，你会感受，跟神说，是的，一点点不够，我还要更多，更多的权柄能力赐给我，触摸我的心，触摸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个人从此以后不再一样。 领受了。谢谢森林，谢谢他的，谢谢森林的同在，在我们里面一直，神的同在一直运行，享受。谢谢，被圣灵充满。谢谢圣灵，继续在他的面前。神的同在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想还有一些人现在仍然被圣灵所触摸，所浸泡。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那等一下这个同工这个还是继续的放 OK， 哎，算了，好，那可能终于走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那继续的保持在神的同在当中，好不好？好，那继续的啊，你知道神的圣灵在你的身上，好，你就有能力。好，但是你要唱诗，常常唱诗，敬拜赞美神，你会得到救恩的果子，很就是这个福音的果子也会在你的身上，然后你也会胜过黑暗权势，好不好？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今天讲了这么久多的圣经哈，好，那你这个圣经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你这几天软弱，好，就是常常的敬拜，更多的来到我们的网上。好，你特别软弱的时候，你一定要跟我们，要不要离开聚会，来到我们网上，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一起灵修圣经。读圣经很重要，你看我们这里的星期六和星期周六和今天的我的分享都是从圣经来的，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好，你越听越读，好，你里面的信心更多的加增，这是神给我们，耶稣留给我们的家书，留给我们，让我们在世界上仍然能够刚强壮胆，好不好？好，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好，从明天开始我可能要讲一点关于圣灵。好，圣灵为什么那么重要？好，那我要不停的去跟大家要复习这个圣灵的重要性，来到这里等候神的重要性。好，是因为让我们与圣灵发生关系。好，没有关系你就与这个信仰就没有关系，好不好？好，那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也会慢慢讲一点关于圣灵，好不好？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好，这个我会讲一点点了，然后带着大家一起与圣灵相交，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在末世的时候很重要很重要。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